到说呢，这个啊，拿单是等到神啊去派他去，他才去。好，那这个当中这个等候呢，请我们不要误解哈。当我们说我等候神，比如说我现在要帮助哪一个人，我有负担或者是我有感动，我要去帮助辅导哪一个人哈。那我要等候的是，意思说我要等候神教我怎么做，我跟着神后面做，这是我的意思哈。但是等候的时候呢，并不代表都没有进度。我们一方面，我们跟神说：“神啊，我需要就好像我们一面在问神说，像有时候我在帮人，跟人家一起在对话的时候，在辅导的时候，我都心里面是说：神啊，你帮助我，给我智慧，给我有那个领悟的能力，然后给我有这个引导的能力，给我安慰的，就是意思我心里面会跟神是互通的哈。所以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都不做，就是好像我等到神告诉我才去，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你心里面是对跟谁神是有对话的，等候神就是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我跟神问了，然后神还没有给我到，我就等。然后呢，有时候你看那个大卫，有时候他祷告他的那个诗篇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理我？有点类似这样哈，就是你可以跟神去呼吁哈，但是呢，所谓的等候，就说你一定要。有肯定说神要你去做，好，那神到底要你怎么做？神会负责任，但是这个当中是会有进度的，哈。如果说对于对方的问题都还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那我们至少有一个进度，我们要让他用各种方式呢帮助他转向神，比如说我们介绍给他，如果没有信的，我们就继续的传福音，哈，然后就继续的告诉他这个福音的这些。该有的这个内涵啊，如果说他已经是信主的人，那我们就要跟他解释说，这个圣经里面到底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是要帮助他扩展他对于这个神跟神的这个意识、观念、知识，或者是对于神的一个委身，好，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并不代表说我们等候，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做，这是我的意思，一样是有进度的。好，那么这里的话，我插一下哈，我插一下，插一下我们的一个例子好了哈，就想到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呢，提到有一件记事哈，就是马太福音第14章那里提到说，耶稣喂饱了五饼二鱼，喂饱了至少5000了哈，没有还算孩子，没有算女人的话，大概就是至少5000哈。那么这个事情之后呢？耶稣呢？圣经说自己退到就是晚上了哈，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然后他跟门徒说，叫他们上船叫他们上船哈。结果圣经里面提到说呢，那个船在海中风不顺，被浪摇撼，等于说他这个船在行船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有波动的哈，没有很平顺我在想那些学生可能想说，哎呀。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就好了，干嘛在车上、船上这样让摇摇的也睡不着哈？可能也会晕船哈。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这样子走了一段时间呢，夜里的这个4更天呢，耶稣在海面行走，等于说耶稣跟门徒是不在一起的，然后就往门徒那里去。这些门徒呢，暗暗的看到一个。人一直走过来，一个影子走过来，把他们吓死了哈，惊慌哈，心里很惊慌哈，然后他们以为是鬼怪哈，就害怕了，叫起来了哈，然后耶稣就说呢，耶稣连忙哈，耶稣说不要，您放心，是我，不要怕，好，这是一个背景啊。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呢，在船上，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耶稣不在的时候。那他们是遵着耶稣的命令，就是要吩咐说让他们自己先上船哈。结果呢，不但那个船是摇晃的，而且呢，又来一个让把他们吓到以为是鬼怪的事情发生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说你不要怕，是我哈。那我们看彼得哈，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是彼得的一个。反应，那我就不晓得你们对于彼得这个反应有什么想法。大部分我们都会说，哦，彼得 很勇敢啊，或彼得总是这么喜欢跟人家不一样啊，很冲动啊，哈。那刚开始呢，他说如果是你，你就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那我要你比较一下那些在船上的十一个门徒，有十二个门徒嘛，哈，只有一个，哈，要走过去，哈。或许不管你怎么想彼得，哈，我是看到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其实呢，彼得就是那个耶稣要造就他，要关心他，要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其他那十一个呢，本来就船就不稳了，加上这个耶稣来，这个胆战心惊的哈，可能就吓在那里就哈，他们知道说耶稣了，然后就这样就停在那里了。但是这个彼得是有他的方向的。他向着耶稣，第一个呢，他的信心是什么？他说：“如果是你，那你就叫我。”意思说，你可以，你能这样走，你也可以叫我这样走。好，这个信心是一个突破常理的信心，对不对？他刚刚看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哈，所以他心里是很激动的，是很鲜明的那个记忆，说哦，耶稣刚刚用五饼二鱼，一面拨越来越多，哈，拨到大家都吃饱，还有十二篮，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正在那个所谓的属灵的那个高峰，哈。但是我看到一点，我看到是十一个门徒在船上，可能心里面还没有，心脏还很跳得很快，哈。可是彼得马上就有这个想法。我到你那边去，我不晓得彼得有没有吓到，但是我觉得彼得有一个方向，就赶快要去耶稣那里，啊，然后呢，他有一种信心说，如果主啊，如果你是的话，如果就是你的话，哈，等到对主是有信心了哈，那么你就让我这样子，他有他的理想，哈，你让我这样，这是他的请求，哈，但是呢，偏偏没有真的这样子。耶稣说你来吧，耶稣容许他，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哦，有走哦，不是没有走哦。但是当他向着耶稣走过去的时候，因为刚才讲过风很大嘛，浪也波动了，风很大，他就害怕，然后一害怕就要沉下去。这个时候呢，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好，那我现在我讲到这个例子，我想到这个例子想到什么呢？想到说一个人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他的方向一定要直接向着主，他愿意向着主，但是向着主之后呢，并不代表呢就会一帆风顺，因为我们要走回去的那一段，就是我们向回走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段距离要走，那么我们要自己要愿意走，而且我们要走过去，啊，耶稣说好，你走。那事实上，耶稣有能力帮助他走水面，他也走了，他不是没有走啊。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有他的害怕，有他的眼见，他眼睛看到的是环境，看到那个水的波动，然后呢，心里害怕，有情绪的问题啊，然后就沉下去。所以，当一个人向着主的时候呢，他要向主呼求的时候会比较直接，而且呢他会有他很深刻的一个经验，等于说呢他体验到不是只有说你可以让我走水面，而是体验到说在那个时候耶稣就是我的救主。好，后面有一句话哈，那个啊，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哈。那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小信的人哈。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讲这一句话哈。我们就把它先往后面看哈。在那里呢，提到一句话，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刚才那个姊妹哈，道琴姊妹提到说，她现在呢，对她女儿的关系的改善呢，成为她可以理解人，成为她可以分享给人的一个经历。这个就是我们帮助人的一个很值得的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或者你帮助人走出来之后呢，他可以安慰或者是帮助其他很多类似这样的人，而且呢还会让人家怎么样，最主要的是 让其他的人看到之后呢，就敬拜主耶稣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很可惜的，我是这样想，很可惜，那十一个门徒呢，在那一刻呢，只有受到惊吓，但是呢，没有体验到彼得这种经验，这个忘不了的经验。你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这个信心是要一次再一次，就像孩子对父母亲的信任一样，每一天没有相离的，就是这样子紧紧的连在一起，然后靠着父母亲，然后依着父母亲，然后什么都要好像就是要等于怎么讲，就要投靠就对了。好，有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需要父母亲。好像父母亲他生命的全部啊，在某一个年龄层的时候，当然到后来他会长大，他会想要离开了哈。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呢，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呢，事实上我们对主的话是先彼此是同心是在一起的。所以彼得看到耶稣说我不要怕是我的时候，哇，彼得一定很。刚才一定也是很害怕，对不对？大家都在叫他，怎么会不怕呢？他一定也是很怕，也是平常人嘛，哈。他听到是耶稣，表示他对耶稣已经有一种基本的一个信任度，而且有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啊，好像心是向着耶稣的，哈。但是光是向着耶稣是没有用的，即使他认知说，如果是你就可以让我走水面，他本身还是没有能力走过去。眼睛看到了，让他。就怎么样，就产生情绪的问题，就沉下去了。那但是呢，这样一个事情呢，耶稣跟他说了哈，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好，我们刚才提到，为什么我们引导对方悔改？我们不是要定他的罪，是要让他能够免了这个罪债之后呢，让他走向对的方向，但是不要去。帮助他逃避他的责任，他需要付上代价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的，我一开始就讲了，神的公义跟神的恩典慈爱是彼此相辅相成，而且是一体的。好，像这里耶稣就跟彼得说，你是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你想耶稣讲的这句，我刚才讲过，当我们听到耶稣讲的话之后，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耶稣也说他要让你们想起我说的话。所以我今天要强调哈，弟兄姐妹，耶稣对你亲自跟你之间对你所说的话，那个对你太宝贝了，不是你背多少圣经，你守多少圣经里面的诫命，是神亲自对你说话的那些话语。彼得后来还是有很多他的失败的地方，没有错，我们都知道。可是他的回转，他的改变绝对不是一下子的。他所有的耶稣跟他的关系啊，你的信心怎么那么小，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这种话在他的心里面一直回想，一直回想到一个地步呢，他就站稳了。所以一个悔改回转的过程呢，需要时间，给他时间。而且一定方向要对。他说如果是你，你就可以使我，以至于他沉下去的时候，他没有自己在那边打水他说主啊救我，他就认定了，这本来想说你让我也走吧，也走水面吧，但是呢当他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他已经没底了，赶快主啊救我，耶稣把他拉起来。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其实一个人的回转这个过程呢，它是有一个方向的，或许没有马上就走到那个方向，可这个当中呢，只要是向着主耶稣，向着神的话，就一定会有它的一个结果。他先能够向着主，然后呢才能够向他呼求，这是我插进来的一个重点。然后呢我们看到，对不起，我已经超过很多了，是不是？是不是超过很多了？我的时间是不是超过很多了？
没有
。OK，
11点。
好，对不起哈。因为我那个钟故意不改哈，我现在有点搞错了哈，我以为是好。那接下来呢，我提到这个 这个
啊，
面对对方，引导对方啊回转之后呢，然后呢，我们不要、
啊、
不是要让他除去这个结果哈，也他还是要付出代价。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姊妹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哈，这个谁呀、啊？帮我记下来哈，我请那个季红，季红今天在吗？我请他帮我做一些记录哈。好，这个例子要记下来。
我在，师傅，我在。嗯
，OK，
我在，我在。
这些都要记下来，好不好？这非常宝贝哈。好，
您说钢琴道琴的例子吗？
都有，他们像那刚才那个美金讲的这个，他儿子这个哈。
好，
你看，我觉得这些你就把它稍微简单慢慢来，没关系哈。我觉得这个很实际的例子还有好几个哈。实际的例子的话，请你就帮我们把那个重点哈，很好的例子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谢谢，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哈，在这个之后呢，他的那个奸淫的儿子就死了嘛哈。那还没有死之前呢，因为父子之情嘛，他就一直很伤心，就一直为他求哈、啊，就是求看能不能让他好起来，活起来。即使他知道这个是神的一个处罚哈、啊。那当他真的死了之后呢，大卫反而怎么样？宽松了，放心了。啊，一个人能够到这个地步呢，一定是他跟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已经修直他的道路了，等于说呢，对于他的那个所犯的错误的接受的这个处罚呢，他不会放在心上过不去，不会让他痛苦，反而是好像感觉说，好了，我已经赔上了，我已经负责完我的已经付上我的代价了，他反而可以怎么样？可以吃喝，可以睡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悔改是让他可以再次重得救恩之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我提到说这个诗篇32篇第一节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是我们领人悔改，帮助人回转改变更新的一种动机，我要让他得到福气。大卫亲自尝到这种重得救恩之乐的这个滋味，而他也尝过当我失去了那个救恩的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滋味。他说我 骨头都枯干了、啊、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要有这个语言的这个记、啊、要跟神说、啊、他说我终日哀哼，骨头枯干。一个人带着罪债，带着罪疚过日子，即使我们把它掩盖起来，是很沉重的。那个就是耶稣说的劳苦担重担、啊、那我们就看到耶稣看到这个大卫呢，对于神的啊，这种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刚才那个小红提那个经节哈，就说我们向神啊，我们向神来撕裂心肠，我们向着他悔改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他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恩典，他不会记我们的旧账，不会帮我们的旧账，有丰盛的慈爱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大卫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另外一个体验。当我做错事了，我勇敢的跟他承认了，那我也愿意付上代价，甘心情愿的承受我的结果之后呢，他跟神的那个和好之后呢，他所重拾回来的那个救恩之乐跟以前是没有两样的。这个就是神的赦免，主耶稣赦免的这个功效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奇妙很奥妙的地方、啊、就是一切呢都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被称义的一个神的儿女、啊、好，那我先讲到这里好了，我先讲到这里、啊、那刚才我提到说对于这个第二跟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带领对方悔改，然后呢他需要让他能够一样要负责任啊，这个有没有谁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难处？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对一个人需要修直他的路哈，我认为哈， 几乎每一个被辅导的人，那他应该都有要修治的、要修正的那个方向，啊，他一定要有回转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用同理心或同情，然后呢，会忘记的说呢，这个让他付上代价是必须的，特别是我们的儿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算了算了，没关系，对不对？啊，那事实上呢，或许你说，那你怎么又来了？因为呢，你没有提供给他一个有效的、从真理而来的一个这种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神告诉我们的必要条件。啊，那还有没有其他？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要分享的，有没有？当我讲这一课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跟辅导有什么关系吗？会有这种感受吗？会有这种疑惑吗？
不会，也是我们在，也是我在辅导当中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就是
okay,
他觉得我已经悔改了呀，我已经给神承认错了呀，我为什么还要再承担这样的后果呢？他这个问题我心里也没有答案，我也是觉得，哎呀，他已经悔改了，神应该帮他把这个结果就是挽回回来。那今天这个学习我就有成长，我就觉得要帮助他，鼓励他，要让他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是我的一个收获。
你要告诉他说嘛，你告诉他，你说我们的罪，耶稣帮我们承担结果，对不对？
对，
我们整个这个永生跟永远的灭亡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耶稣帮我们为我们死，甚至到阴间，他那个痛苦，他也承担结果，罪是一定有罪的结果的，错误有错误的一个结果要去承担的，是，
好的，
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呢？
师母，我可以在这儿说一件事情吗？哦，其实我
当然当然
我在这儿说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把当做一个公开的认罪哈，然后确实也是有想提问，就是这周我跟孩子们在排戏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不接待耶稣的地方？那我自己我是打算星期天孩子们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先要讲我自己的。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那个时候刚刚听到福音，然后应该还没有重生，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做的第一单，就是那个当时是我做英文的导游嘛。然后呢，我接的第一对夫妻呢，他们就是一个是反正是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然后就一对夫妻俩。然后那个时候我是20岁，刚刚出来工作。然后那个就完全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就是就是那个我就和司机就我们两个人带团，然后呢就是因为导游呢会有很多收回扣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这个该怎么走，然后呢其实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吃饭可能是只花了100块钱，然后呢我们就我就给他记账，记的是200块钱或者300块钱。然后呢最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很早的，但是那趟带导游出来，就是那一趟带他们出来那一周大概就是去九寨沟吧，最后我和司机我们两个就平分的钱，那里面有公司，就是有那种就是你去到那儿，然后你只要去带人去那，哪怕你不购物，那个购物店也会给你回扣，有那种钱，也有我自己就是说谎报的钱，然后这样一下来一共呢，我就记得当时我就分了1000块钱，那就一趟那个单子还是90年代，那挺大的一个数。但那个时候我没有丝毫的被罪的刺伤感，一点都没有，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实际是我已经在联想工作了，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我也开始在师班了。然后我就有一次，我是负责我们部门的那个就是那个采购的办公用品的那个，这大家要分嘛。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插口的那种U 盘啊，就是有一盒多的，我就自己拿回家了。 那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也没有觉得有那种好像，因为就用得上嘛，然后就拿回家了。到过了几年以后，这第二件事情确实是让我心里面，我当时还跟我一个朋友就是讲过这个事情，但是好像也不觉得，就是我在跟我那个朋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因为也过了好几年了，就是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偷窃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年了，然后我也没有那种而且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U 盘的那个插进去那种，就是那种方小方盘好像也有点过时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再拿去公司还。但是我这周我在为自己祷告，要在神面前就是要跟这些孩子们说什么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两件事情。那对英国的夫妻哈，我是见不着他们，那我就记得当时我是分了1000块钱。那然后那个联想的那个盘呢，其实那个是早就丢了，因为那个用不了。但是我就心里很犹豫，我说如果我再去把这个事情，因为公司可能有些人都过去的人可能都不在，
都变了，都改了。
对，可能还是能够找到个别，能够找到，还是能够找到。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去说，会不会让人觉得是一种标榜公益？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然后我的第二个疑问是，如果我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孩子，因为我确实我就想起这两件事情，我如果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个孩子，他们会怎么样的？他们会会就他们的信心会能够承受吗？会不会反倒有拆毁他们？因为你看你们老师，做老师的你都偷窃，所以我在这说出来，我也是当做一个在就认罪哈，但是也是请教师母。
第一个，你要带孩子去等于说去思考去检讨，对不对哈？所以神就让你想起这两件事情哈。好，那么回到我们这一课的整课的这个所有一些要点哈。神让你想起来的话，我相信一定是为了你的好处，就是这个对你绝对是有益处的。好，那然后你是提到说怎么处理啊？我想处理的问题呢，那个可以商量，你也可以问蛇神，你要我怎么做呢？哈，这个先摆下来好了哈。那我先回答后面我的看法哈。对于这个，你如果比如说你要去跟那个，你说那个公司上那个 U 盘的那个是一个公司吗？是这样吗？
是的，是我以前工作的公司。
那你还有你认识的主管吗？
有
哈。我个人是认为说，只要有你的主管，然后你就说你去跟他讲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哈，那我过去有这件事情，你不用把它讲得很细节，说好像因为我要带孩子怎么样，所以你就说因为我是基督徒，那我最近有想起来哈这件事情，那我要来跟你表白说我过去有做这件事情，那你认为你要我怎么做？这是我如果是我可能会这样子去。好，如果是我了，好，等一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哈。然后对于孩子方面呢，我觉得呢，父母亲或者老师跟孩子的关系呢，我们不需要维护一个我是一个标准版的基督徒哈。有时候我们会想要说，哎，我是个妈妈，我是一个家长，我是一个老师哈，我需要有一个，不是说故意要去维护我们的面子，说好像就像你讲，你考虑到孩子会不会觉得好像打击他们哈，我是认为反而会帮助他们更真实的面对自己。比如说像我如果跟我的孩子讲说，哎，我以前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我有比如说我敢跟我的孩子表达我的软弱，或者是我的挣扎，或我怎么学习过来的，我觉得对我的孩子是很好的一个榜样。等于说我不会让孩子感觉我都没有错，我都是很完美的。而且呢，如果说我让他感觉我是很完美的，他们一天到晚就会很害怕我把他们的不完美 哈，要把它找出来或怎么样。因为你面对一个很强的人的话，你当然会有一个，就会想要掩饰你的短处嘛。但是我认为说，我个人认为说不会，反而让孩子更尊重我们，啊。然后我们跟他表白说，你看现在呢，我这两件事情呢，啊，神提醒我了，啊，他爱我，所以他让我看到那个让我的心里面不要有一点点的那个藏那个污垢啊，或者是好像在石头下面的那些小虫子啊，哈，里面藏着小虫子的话，他为了要帮助我更他救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啊，清洁嘛，清洁洁净我们哈，所以更就是很好的一个身教，我这样认为。
好的。
其他的人有没有意见呢？有没有什么看法？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以前我记得妈咪讲过一个例子哈，他曾经在因为他妈妈是一个牧者，然后呢每一次他可能是教会也不大哈，然后教会每一天每一次这个聚，不知道是当牧师的时候还是还没有当牧师以前，在教会有服事，就是在收纳啦、算钱这个会计的这个服事，然后每一次呢礼拜天呢把钱拿回去之后呢，礼拜一才算，因为他们对这个安息日哈是就尽量不做这些事情，就礼拜一才算。结果在礼拜天到礼拜一之间呢，妈咪就从里面拿一点出来用哈。他说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几岁，我不晓得哈。后来呢他自己就知道说错了，然后他就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服事，他好像在教会有那个诗歌的那个服事哈，他声音是，他其实妈咪声音很好听的哈，独唱很好听，带领诗歌什么的哈。那他说，他说他是有诗歌的，那表示他年纪也蛮大的哦，因为他有诗歌服事，所以他就大家面前，而且呢，他知道会很伤他妈妈的脸面，更会伤他妈妈的心哈。但他是认为说，我还是要对神负责任，他就把他公开说，我要跟你们道歉，我偷了你们教会的钱，偷了我们教会的钱，偷了你们的钱，这样。那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悔改认罪这样子，所以他有这样的例子啊。你讲那个刚才季荣你要跟我讲什么，有没有继续要讲什么，是不是？
其实我心里上听着，我心里是很平，就是有平安啊，那一刻就是我觉得我总算有个机会说出来，然后我在想，我也许在星期天之前把这件事情，就说我有我以前主管的微信，我可以发微信给他，我可以先留言给他，就是这个事情。
是的，
我觉得
是的，是的，
对，我可以，我觉得心里还是有平安，您这样讲。
嗯哼，是的，是很好的，非常好。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悔改哈，不是向神认我们能力做不到，不是这样子。我们本来能力就做不到，我们是悔改，是向神认我们做错的那件事情，就是已经有过犯了哈。但不是说哎呀，因为我没有能力做哈，没有能力做什么，所以我不是这样。没有能力是。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耶稣来救我们，那神就是要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本来没有的成为有啊。所以对于我们做不到的，刚才包括小红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不要觉得在神面前有什么好觉得好像很挫败啊，本来就是做不到嘛，对不对？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啊，只要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一定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我们一定可以让神喜悦的。但是我们悔改的是我们做错的那件事情，我们心里面知道，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们心里知道哈，我过不去的地方，那个是要在神面前悔改的呀，在人面前也要承认的，这样。嗯哼，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谁还有这个都非常非常宝贝的哈，这些生活的这些例子哈，非常宝贝的。我不晓得我是健忘呢，还是我怎么老是很少想到这些例子哈，所以我很谢谢你们提供给我这些例子啊。还有哪一位可以分享吗？
师母，师母，
是，
我是润香，
是润香，你讲
啊。我想说是就是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之前呢，
嗯哼。
我自己会知道我自己很不好，就是看到自己的罪很不好的时候，但是我在对他的时候，我就 很苛刻很严厉，好像似乎我要通过我的努力把孩子教出一个不像我这么不好的孩子一样，然后神也光照我，就就是我是做不到的，孩子也是做不到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就是要在神面前知道不只是我不好，就是我也没有办法
是的，
让我通过我的努力教出一个我认为会是好的孩子。所以现在
等于说呢，等于说对不起，我了解一下，等于说呢，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同样同样有你的弱点或者是有你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是的，当我看到他有一些我觉得不好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很看重他这些不好的行为呀、想法。这个是也是我里面的骄傲，就这神光照我以后，我觉得让我很放松了。然后我会跟他说基督为什么要来，然后那他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那个罪，他会说他有些地方是不好的，但是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那个认识到了，我不那么确定，但是我会告诉他我的这些比如对他的这种怒气啊，这些不好的这些罪，我觉得我跟他讲的时候反而不像我原来要去站在一个高的那个位置要去批评他的那个关系，我觉得会
是的是的
会更好。好，
那个就是我讲的，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说我今天悔改是为了我的好处，是因为你爱我哈，这个就让他信任说妈妈要我改变哈，就是为了爱我，要我不要受他那种以前的那种苦啊，或者是那种难啊，这样哈。那还有一点呢，我刚想到一点要跟你提的是 OK， 如果你有看到孩子有一些问题一些特性，是你从你自己的经验不希望他，就等于自己有那个问题，所以你不要你的孩子有那个问题的时候哈，通常我会建议我们自己先去体验我怎么改变，我自己怎么样去改变，然后呢无形中你就知道怎么帮助他改变。比如说我再回到刚才那个小红那个问题哈，不要你等一下再讲再继续讲啊。小红说他的儿子跟媳妇呢对他没有尊重哈。那小红我可以跟你再谈这个问题吗？你这样方便谈吗？他不在场哈。好，那或许我要这样说哈，我就很简单的说，因为我跟他说我要私下再跟他谈哈，那我先这样简单的讲到我要讲的哈，因为他没有在场，我要需要他的那个容许我才讲哈。等于说呢，有时候如果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对方的情况呢，我们很反应的很敏感的部分呢，很多时候是在反射我们自己也有这个问题。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去学习怎么样自我先调整之后然后呢就知道怎么帮助对方调整，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说我做榜样给你看，或许他对方不知道嘛。以前我有一个在哪里有一个节目里面有一个姊妹的问题，他就是说我的媳妇哈，他说我的媳妇吃东西呢都自己吃也没有叫我吃哈，一个婆婆也像婆婆跟媳妇的关系的哈。然后他也知道说这个媳妇因为这个教养的问题或者是那个习惯的问题哈，那后来我跟他谈了一下，到后来是他自己说还是我跟他建议，我说那第一个你可以让他看到说你有什么东西都很想跟他一起吃分哈，就让他看到有人是这样的，然后体会到说我们一起分享的那种快乐哈，他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这种体验过哈，或者呢等于说呢我们先做榜样给他看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当我们先做榜样给他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他去直接跟他说呢 我很希望哈，我很希望啊，你也跟我这样，好，等于说我先做榜样，然后我们就跟对方说，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如果你吃什么的话，我也很想尝尝哈，就等于以这样先给他尝到这个味道，然后再来要求他这样，好，啊哈，所以如果说你有看到儿子地方有一些，因为有时候我们有的一些基因哈会很像，啊。那通常会反射到我们不喜欢，就是好像我们自己可能也有的问题，不然我们不会那么过不去了。好，那我们不喜欢那个，那我们也不希望我的孩子有这个，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是针对那个我不喜欢的那个我在情绪反应了。好，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不见得是那么的问题那么的严重。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先回想说我自己不要这样，那我怎么改变来帮助我的孩子改变？这样有没有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润香？
嗯，好，谢谢孙老师。
是，好的，好，非常好，
谢谢孙老
师。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补充，或者是有要分享的？我刚才提到那个彼得那个例子哈，我们自己大家，你不用告诉我了哈，你自己回想一下哈，如果是你，会是彼得，还是那一群在船上的十一个学生哈？想一想啊，然后也想一想说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是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哈，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有彼得这种经验比较正面，还是说我们会像那十一个门徒就这样在船上就呆住了，愣住，或者带来很惊吓啊，他们也有害怕啊，彼得也有害怕，都有害怕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哈。那想一想说我们是比较属于哪一个角色啊？那如果说有一个角色是属于那个留在那个原位，然后那个害怕本身就等于说他那个时候没有，
是吗？
意思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躲起来。对，你讲是哪一位？
我是屈姊妹，我有个问题求助。
是，
就是
是
我小孩，就是说他看到别人去别人那里，他看到有一个东西，他会偷偷的拿走。我这个问题我教育他好多次，但是他一直不改。我就打我之前也打也打过了，我看打了也没用，他就是东西就是小孩子嘛，拿来有时候比如说。上一次去刘璇家里啊，在那里玩啊，然后他拿了两三个几个积木，很小一点点，我看着他口袋里下一回在写，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走到外面去了嘛，然后我让他马上拿出来，他后来我就让他把那个积木还回给刘璇那里去了，因为他这个问题的话，不是犯一次两次，有的可能我没发，有的是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那个小孩子
他多大年纪？多大年纪？
现在九岁了。
我没有听到，刚才你讲话我没有听到。他
九岁
。好，他这种诚信呢，是常常有吗？还是说多大开始的？
这个我还没有留意，好像。也不是常常有哦，有时候会发现会。
OK， 好，那第二个问题哈，他拿的东西是你们家有的还是你们家没有的？
没有的。
你们家没有的 ，OK。
嗯。
那你有没有跟他当你在处理这个事哈？怎么样？你讲。
因为那个积木嘛，那个他好像他有时候呢，那个我也教育了他，不可以拿。但是不知道好像我就是之前也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打过他我说不可以这样子那天有的时候我就是这个问题我就是不知道来怎么教他，然后能够认识到就是根本上认识到这个行为是不好的。
是这个行为不好哈。孩子有一些行为的模式的养成哈，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在他的成熟度里面呢还不到很成熟的时候呢，他刚开比如说我们说说谎哈，其实有时候呢有两种还不到说谎的程度， 说谎就是说我故意的要讲不对的话，不诚实的话。但是孩子的一个不成熟的阶段里面呢，会有一些环境培养他不敢讲实话。第一个不敢讲实话，第二个是他会有想象力，想一些不是真实的话来讲。好，这是有孩子的那个不成熟的情况哈。那至于他拿别人的东西呢，他需要了解不是我的我不可以拿。好，那如果说我想要的话我怎么办，这个可能我们要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会拿这个方面，你有跟他沟通过吗？为什么你去拿人家，你跟他讲说你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这个是一个规矩，好，他错误的地方啊。但是你不要一下就把他判断说这个孩子会偷东西啊。那当你发现他有拿别人东西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说呢？
我就是说就是说是说世界上面不可偷窃，我说不可以偷窃，我说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不能拿的，我说如果你有的你需要的东西，如果你需要，我说我会给你买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我说我也警告过他，然后我说你再拿的话我妈妈会打你的。然后呢下次发现了，我也打得也是很严重的。
嗯哼，
但是好像我发现好像还是不行。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要什么呢？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想要什么？有说过吗？
他也没有说，没有说也想要什么。
平常会不会跟你要说妈妈我想要什么？有没有玩具啊什么那些有吗？
有时候一般要的东西的话，我会基本上如果是说比较合理的话，我都会满足他。如果不合理的，
他会跟你要，对不对？我问的时候，他会跟你要吗？他主动跟你要吗？有是不是 ？OK， 好、好。那你们平常对话哈，你们平常对话的就说你跟他的讲话都是在于哪一个层面哈？问一下哈。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怎么样做才对，怎样做不对，好。然后有一个层面是说，为什么这样不对，为什么这样子对，好。然后第三个层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不对的话我们要怎么办。这些对话里面你有都有沟通吗？像这些比如说当然我们很直接的哈，这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说 no 不可以，不对，这样不行，这个是一个年纪阶段。然后慢慢你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好，跟他解释了。然后呢也会让对方知道说如果你做了会有什么结果，这些的话你有跟他在对谈吗？有没有在沟通？
也就是说我说下次你再犯这个错误，我会打他。
嗯，
我觉得你说的就是都我是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我的教育
等于说你打了，但是他还下次还是会做，是不是？
他会甚至可能有可能会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是不敢让你知道了，等于说他要掩饰了，他要掩饰了。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九岁的孩子了哈，我想他是有一些人格特质里面的一个心理的偏差，就等他有心理的一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好，因为已经九岁的话哈，这样好不好？我跟你。另外私下跟你约时间好吗？
可以。
好，我们多做一点了解。好，那现在呢你对这个孩子的目的是要帮助他离开他的错误的行为。
对。
啊，不是要去好像去抓他做错事情的这个哈，不是这个目的，你要帮助他。啊，对。所以我们可能他的原因上面呢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层面。好，那我再跟那个长明弟兄了解一下，你的那个微信有在上面吗？
我有你的微信。
哦 ，OK， 好，好，那我们再另外约时间，好不好？
好，
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哈，比较我比较能够了解哈，
好，谢谢啊。
刚才有没有谁对于这个例子有什么意见吗？有当老师的或当辅导或你自己有什么？这样的经验吗？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
让别人先讲，如果别人没有，我可以讲。
没关系，你讲，你讲，美金姐，你讲，你讲，哎，不要客气，哎，你讲。
对，我有遇到过这样的实例哈，就是有一次我在美国教会的时候啦，那有一次就是师母跟她的女儿来我家探访，那就很高兴，那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有觉得有发生什么事情啦、啊。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那师母带着孩子来跟我道歉。他然后把钱还给我，就是他的女儿那时候大概6岁，他在我们孩子房间的抽屉拿了一些。零用钱这样，几十块钱这样就拿去，没有说账。后来他大概是就是说，良心哈、或是因为在牧师家的家庭长大，我相信他们都有在教导他们什么要诚实的重要，所以这孩子可能就是他心里难过，后来就跟师母跟他妈妈讲。讲这个 confess 他的他就是来我们家的时候拿了钱，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师母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钱呢？”他说：“因为我没有零用钱，有时候我想要买什么东西，别人有我都没有这样。那。”这个就是说妈妈问他是什么原因、去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妈妈听了也很难过啊、也知道说以后他应该怎么做，小孩子还是要给他一点零用钱。那么但是他妈妈说你这样做很好，鼓励他说你承认了你的错，你也跟神认罪、那我们一起去到这个美金姐的家，你去跟他认罪，求他赦免你。对，所以他就带着孩子，并把钱全数的交给我认罪。我听了很感动，几乎要流泪。我说我就鼓励他，我说没关系，人都会犯错。那个知错能改是很宝贵的，在神的眼里。像那个华盛顿小时候不是也。砍了一个，无意中砍掉了哈一个很宝、父亲很宝贝的树，但是他也是很诚实的去跟父亲认罪，就是所以大家就是很圆满的结束，孩子也得到学到了一个功课，那母亲也学到了一个功课，说有时候孩子的缺乏。我们因为忙着服侍或怎么样，没有去注意，
没有注意到，对对对，
对对，
是呀，很好很好的实例哈。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好像刚刚上学还是几，我都忘记什么时候了哈。然后呢，我们家是这样哈，因为我们家很注重吃的卫生哈。所以我爸爸妈妈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吃什么你告诉我，那你不能在外面买那些零食，但是你告诉我，我会买给你吃啊。那个时候台湾很流行一种叫做那个日本的那个它叫甜不辣，就是那个鱼浆做的。现在中国的话那个 7-11 哈，里面有在卖，有没有一串那个鱼浆啊鱼丸那种东西哈，那时候很流行，然后也很好吃这样。那事实上我喜欢吃的东西我妈妈是会去买的哈。但是呢我就很羡慕人家自己拿钱去买的那种，在外面买的，就是好像当我爸妈说那个不要自己去买来吃那个不卫生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哈，人有一种越矩的一种特性，那就是罪性嘛。好，你一直跟我说不要这样做，有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有要去越矩，要去故意要去犯规的那种心态，就是好像要做一点小坏事那种心态。那我不觉得我是要做小坏事，我只是觉得说我很羡慕人家可以自己拿钱去买。 然后呢也很想尝一尝人家外面卖的好不好吃。好，那可能有一次好像我的同学分给我吃，我觉得那个比我妈妈做的还好吃，可能有这种观念的、啊、哈。后来呢我那时候也是一样，我也没有零用钱，因为我父母亲是认为说你要什么，那个年纪好像还不是需要花钱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什么你告诉我，然后他们就尽量满足我喜欢吃的东西这样。那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我爸爸的那个，我现在想起来你们你这样讲在想我小时候哈，在想我的例子，那个裤袋里面就开始拿，我那时候好像才一两块钱哈，就是那个时候哈钱还蛮大的哈，就拿一张或者拿好像也有那种铜板的，忘记了，很早了哈。那我就开始拿去，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我是在偷东西，我觉得好像我要去尝试一下人家尝试的，让我也有，只是我没有跟我爸爸说我拿一点钱去买好不好，因为他告诉我不能自己去买嘛。好，那我就很想去尝试，所以就这样子。那心里面没有想说我也怕我爸知道，也没有这样感觉，也没有觉得我是在偷钱，我只是拿了那个钱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就有一天我爸爸就很严肃的声音叫我的名字。哈，我爸爸本身是很有权柄性的一个父亲哈，他很和蔼，很有恩慈，可到了我做错事的时候，他对我的那种只要一讲话我就已经不用打我，不用再处罚我，已经不行了哈，就我就一叫我就已经我就知道我一定做什么错，然后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哈。那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这样，但是呢那个之后呢我忘记他有没有问我什么哈，那他有问我说你有没有拿钱这样了，那我很快就跟他说我有哈。我觉得我也没有我的爸爸并没有让我感觉我很害怕跟他说实话，这是我那时候的一个印象哈。那之后呢我爸爸也开始就像刚才美金讲说开始给我一点零用钱，让我去等于说没有把我管得那么严这样子哈。所以呢那也是我一个经验，那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拿爸爸的钱，没有经过他同意的，他开始就给我零用钱。甚至到后来呢我有同学跟我一起哈到我家去，我爸爸还问他说你要不要钱啊，也会这样给。等于好像就像刚才你讲的说有时候父母亲没有关注到孩子需要这个层面，不是说他有没有得吃哈，我们也不缺钱也不缺吃的，可是问题是孩子会有一种想长大哈，想要跟人家有一种彼此的那种效法性的那种啊关系，有时候也会有啊，所以孩子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需要，是有时候父母亲是没有去关顾到，这是真的啊。嗯哼，好，我们可能再五分钟好吗？啊，还有没有谁要补充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悔改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们要帮助一个孩子回转的时候改变的时候哈，就是他能够改变他的行为的时候呢，其实他里面都是一样是这样的哈，他不是只有一个道理一个真理而已哈，他是一个律，就是说我们多大的孩子不管多大多小还是大人怎么样，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哈，就是要经过这些过程，他就会有一个好像就把那个痕迹呢就会消除，然后重新开始，那是一个很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这个新造人，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契机，一个很奇妙的神给我们总是给我们机会啊，所以他才说呢如果我们有做错事的话赶快到神的面前承认，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而且还要洁净，就是抹去我们的这个痕迹啊，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健康太重要了哈。嗯，像刚才姊妹的这个孩子的问题哈，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帮助他去承认、去改变的话，事实上呢，对他的以后哈，我想我们除了说注重他的诚实度以外呢，对他以后的这个就是能有一个重点，就为了他能够快乐，能够因为一个如果有做错事会隐瞒的话，心里面是不能喜乐的哈。为了他的恢复他的喜乐的原因呢，我觉得是要帮助他，或许有时候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些层面呢需要我们矫正他哈，不是一件让我们很头痛或者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是说让我们觉得说我看到问题了，那我需要去面对这个挑战来帮助我的孩子不要受这种以后这种羞耻啦或者是负罪感啦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心理负担，而且它会产生后遗症， 这种事情呢，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孩子心里会有一种人格特质的一种扭曲哈，对于我们是不好的，对他也是不好啊。所以我相信妈妈是很爱他，要他能够改变啊。嗯哼，我们的看法很重要，我们一个人悔改的那个看法意向很重要，就是我的重点不是要证明他的错，我是要帮助他重拾今天我那个题目啊，重拾救恩之乐。好，让他重新回到那个很轻松很自由很平安，像刚才那个季荣说我现在很平安，哇，那个是钱买不到的哈，平安跟喜乐啊。嗯，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啊，别人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只好让自己就更负重了哈，但是我们有一条生路在这里哈。嗯，
我想分享一下刚才
好的
那个姐妹讲的小朋友的例子。那我上两周刚经历哈，也是跟云轩的孩子有关系。云轩跟我打电话说，他说他的儿子呢怀疑我的老大心意9岁，好，怀疑他偷拿了那个云轩孩子的酿成的乐高啊，因为周心意都会去云轩家上课嘛。然后英轩在跟我说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呢，我有一点点的惊讶，但是呢我是说惊讶会我孩子会有这样的行为吗？
嗯，
我在想，但是呢我心里还是会觉得说我有一点信任，可是我也要持着说我毕竟不知道真相的这种心，我就在听着认真听他，那我就很客观的去接受那些信息回来。然后那我就回来以后，儿子回来以后呢，我就有问他，我说亮晨呢有一些乐高丢了，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拿，他就很顺口就跟我说没有拿，我没有拿过他东西。那我看他很快的回答呢，我就想说我还是想请他认真想一想。那个亮亮的东西丢了，那肯定不是，就是肯定是真实的丢了嘛哈。而且他说我心意的东西，心意拿的乐高里面呢，他看到心意玩的乐高里有亮晨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想说也要帮亮晨，也要帮那个，也要帮心意里面，就像您说的，我不想要心意存着这样的那种羞愧啊，那种就是这个不清洁的东西在里面哈。所以我就想要说还是要帮他，然后我就开始严肃又去找他，我说妈妈认真问你好不好，请你再想一想。然后呢那个因为亮亮呢说你的乐高里面有他的，我说妈妈要请你想一想，因为亮亮也很无助，他不知道怎么办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他请我帮忙这样。然后他听了我这样说，然后他就想了一想，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在谈话跟他找他谈话之前，我就做好心理准备说，如果他有真的拿了东西，我一定不要惊讶，
是
我一定不要觉得说很惊讶啊，你怎么这样，
是
因为就即使我的管教和平时他撒谎这些管的都很严，那我也觉得这个拿东西不应该哈，或者说在我的管那很失败什么的都不要觉得惊讶，就是我自己就是成了这样的想法。所以找他的时候呢我就做好准备了，然后呢那个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就诚实的跟妈妈讲，然后呢我说妈妈理解，我说妈妈小时候也偷拿别人的东西，然后他就还记得因为我以前跟他们讲过我失败的还有他们能理解的那些事情，我就跟他们讲过我说小时候偷拿东西怎么他就说起来我让你小时候拿能偷别人的地瓜，对他就记起来很轻松这样讲。那然后我就请他说再怀疑再思想一下，想一想回忆一下，然后我说是不可以拿别人东西的然后但是如果你拿了你告诉妈妈就他看到我接纳他，然后再想他说我妈妈我讲了我真的没有拿，我他说有一些他说有亮亮就觉得我的那里面乐高里面那些是他家的，那我别人有的东西可能他跟他一样，这也是可能的呀然后他说想起来认真的想起来，他说我过去给他弄坏了，他给我交换了两个小的小东西，我给他搞坏了，妈妈你跟亮亮说我要陪他，我会陪他，就他好像把过去的那些都想我就发现他心里面是清洁的 就它里面是清洁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接纳很重要，然后我自己也会去
是
想说我有没有使他没有得满足，他有没有得满足，然后他才会要去可能会想拿过别人的东西，就这些事情我自己也会去有一些反思，那也是有一些警醒这样子。对，这就
是
后来他就说没有拿了，亮亮也说他知道了是别人拿了他的东西这样子。
是非常好，你那个说不要预备心不要惊讶那个非常好。好，我们当父母亲的会有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孩子们啊，不要以为没有，也不要以为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也不要以为孩子长大了就没有了。好，我告诉我的孩子现在都快40岁了哈，还是有让我很惊讶的地方哈。所以呢，我们随时要预备一个很宽怀的这个心胸来容纳所有我们所爱的人会让我们不满意或者是让我们觉得不顺心的地方哈，因为我们的爱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我觉得父母亲对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跟一个保证，孩子不管怎么样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觉得刚才我们也在提到说跟孩子一起成长哈，因为有孩子所以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是的啊，婚姻也让我们成长，我们的配偶让我们成长，那我们也教养孩子也让我们成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啊，一个福利啊哈。那对于孩子刚才你提的是对他的一种接纳，就让他知道说我要你说的是实话哈，而不是说我要定你的罪，我只是要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行为，给他机会申诉他。好，你没有好像要一定要逼着他这样哈，这很好。然后第二个，你预备你的心，万一他真的做的时候，你也可以释怀哈，你也可以用理性来处理，不是用情绪来处理，非常好，非常好。
对，我还跟依萍有通个气，我说千万不要觉得惊讶哈，我们俩要一致，就是这样，
是
当了孩子，
是的。因为我们都有罪性了，你知道吗？哦，那即使我们都不做这个行为，好不好？不见得我们的念头没有。啊，到后来耶稣不是说呢，你连生气都是像杀人一样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就是有这种罪性啊。神对我们也不惊讶哈，是不是？